今年3月23号，我的母亲在台湾病逝，我是在3月29号到台湾，然后参加母亲的葬礼。4月6号又回到美国，大约是10天之前，今天是4月16号，刚好遇到复活节，有机会跟我的兄弟们分享复活节，耶稣复活，我们都已经信耶稣，跟母亲再见面。感谢神，去年8月的时候，我有机会回到台湾去看母亲，跟他一起在安养院里面祷告，还有回应阿们多次，所以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一个人在世上只有一生，只能活一次，所以我们对人生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和我们的优先次序，可以说决定我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在马太福音刚才大家所读的第6章的经文中间，耶稣的登山宝训教导人对于钱财和对于人生的态度。耶稣教导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里也有一个先求神的国的榜样的例子，就是我们要照着辅导人这样子的来，让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这样子的祷告也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6章来看，先求神的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在这个复活节的节期，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做我们的主。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随耶稣不是神，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的教导，求你对我们众人说话，让我们都来快跑的跟随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加利利湖的边上，耶稣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到登山宝训的位置。我们刚才读过了19到20节，这里耶稣用了3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经文，不要积存财宝在天上，不要积存财宝在地上，不要积存财宝在天上。也就是我们不要以财富为人生的目标，因为这样子的追求，我们的心也在那里。财宝在天上是将来有永恒的价值的财富，有永恒价值的财富今天不会锈坏，也不会有贼来偷。耶稣说明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也是人的心所在的地方。这里说第二个讲到的对比是眼睛，这里的眼睛是代表心，因为人心之所向也是我们眼睛所看的方向，是不是？如果眼睛看的是光明，全身就向着什么？向着光明。如果眼睛看的是黑暗，那么眼睛心向着也是黑暗。这里说到的嘹亮，原来是单一的意思，代表清楚。眼睛看不清楚，全身就如同在黑暗中。耶稣用的第三个对比是 不要忽视两个主，因为两个主带来的人生的方向不同，不能又忽视神又忽视马门。马门是在亚兰文中当时所使用的相似于希伯来文的语言的财力的钱财的意思。这里耶稣用了三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不要积存财宝在地上。这第一个对比，如果积存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会锈坏，贼会挖窟窿来偷；而积存财宝在天上，就没有虫咬，不会锈坏，没有贼来偷。今天我们如果用耶稣所讲的例子，我们会讲今天地上的财宝会有通货膨胀，会有房价变动，而且财宝也是带不走的，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刘伯伯，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医生，比他更有才华。他在离世的时候，最近离世的时候，他就捐了$100,000给教会，让教会作为治堂基金，让教会在洛城成为一盏明灯，能够照耀那里的人们或华人。耶稣用的第二个对比是什么？是眼睛。因为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眼睛就看什么，所以眼睛就代表我们的方向。这成为一个黑暗与光明的对比，因为所看的是黑暗，全身就黑暗。第三个对比是什么？是侍奉神与侍奉钱财的对比。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讲的非常简单明了，是不是？但是对人的挑战很大，特别是对华人，华人特别能够存钱。而且这里耶稣不是说要积存财宝在地上，也要积存财宝在天上，而是说不要积存财宝在地上，只要积存财宝在天上。什么叫做积存财宝在天上？这我想最好的理解就是这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比喻对比，一个是人生的方向眼睛，一个是侍奉的对象神或者是钱财。人生的方向如果是钱财，那么我们的眼睛就向那里看，向前看，而看不到更重要的公义、慈爱和诚实，人的里头就成为黑暗。而如果侍奉钱财，就不能够专心的侍奉神，是不是？成为顾此怎么样？顾此怎么样？失礼。我们眼睛要向谁看？向耶稣看，以耶稣为标杆，就会成就有永远价值的事物，积存财宝在天上。而我们一心侍奉神，我们所做的也会有永远的价值。那么什么是天上有永远价值的事物？我想包括分享福音、追求成长、凡事荣耀神。归根究底，就是我们的人生要向耶稣看，服侍耶稣，我们也要侍奉神，而不要侍奉钱财。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 而不要金银财宝在地上。那么我们要怎么做？耶稣讲过一个例子，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却特别有帮助。耶稣讲的例子是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仆人管家，有人告他，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要辞退他。这个管家就心里想，如果他被辞退，那么将来他的生活怎么办？他就把欠主人的钱，欠主人的欠主人的债的一个一个叫过来，包括欠100篓油的，把它减为50；欠100担麦子的，把它改成80。虽然这个管家的方法是使用无义之财，好像我们说慷他人怎么样，自慨。但是这个管家，他懂得积财宝，在未来而被主人称赞，说他借着不义之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朋友可以接他到永存的帐幕中去。这里的主人显然是神，神是这样的慈爱，甚至对于他所免去的债务，神都没有去纪念，而是知道这个仆人他使用不义之财结交朋友，他有什么？他有什么长处？他有一个未来观，他有未来观。今天的基督徒常常缺少未来观，对未来看到，结果地上的钱财越积越多，却不积存天上的财宝。求神帮助我们大家积存财宝在天上，也是服侍耶稣和侍奉神。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我们要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积存财宝。过去我们在北达科达州的法国那里，每一年冬天，我们的团契，小小的团契，我们都开一部15人的大 van， 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还带着慕道朋友一起开车，在冬天的时候开到芝加哥，有时候冒着风雪，然后到那边。如果在这个动力基督徒动力会中间，如果有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大家都满心欢喜，而且每一个人去那里，我们都有机会学习真理，听到行道，觉得满载而归。这只是一个例子，让我们都使用我们今生的资源来追求天上永恒的价值。耶稣鼓励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刚才这个是那一位管家我们爸的一句话。我们再来看这里，我们积存财宝在天上有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积存财宝在天上。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6章35到34节，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这里的生命，应该是指着我们活着的生命。这里的忧虑，原来的文字是过度忧虑的意思。如果我们过度忧虑，说明我们不信靠神，是不是？过度忧虑。而这里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原来的文字是比饮食重要。这里耶稣应该是说，神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生命，也会赐给我们饮食。而这里又说，身体不比衣裳更重要吗？这里耶稣应该是说，神赐给我们什么？身体也会赐给我们衣裳。耶稣接着就举例了，这是我们大家常常 很多人很喜欢的经文。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们没有为自己去预备食物，而有神的供应。当然他们还是要去怎么样去觅食，是不是？同样的，人也要工作，而信神的人更有神为我们的天父。接着耶稣说，哪一个能够使思虑，这里的思虑就是忧虑的意思，使寿数增加一刻呢？野地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都来自神的供应。这一切神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生命，又给我们神的形象，并且信他的人有天父，有神为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里他的国，这里的求是追求，求他的国是参与神的国的实现，我们都可以参与神的国的实现。而求他的义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能够遵守神的旨意，能够遵行神的义，实现出神的义。这些东西，也就是这些所需用的，都要加给我们。耶稣也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今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今天神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而明天神也会继续的赐下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这里耶稣在三十节那里说到，你们这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耶稣称他的听众是小信的人，可见忧虑的原因是来自什么？来自信心不足。这里耶稣的教导也是很简单明了，是不是？但是却带来很大的挑战性。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或者是更清楚的说，不要为饮食、为穿着忧虑，因为耶稣，因为神是最终的供应者，好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朵，神供应他们的穿着和他们的饮食，神也是我们的供应者，最终的供应者。而我们要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些教导简单明了，却有很大的挑战性。而这里更有神的什么？这里更有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就要加给我们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今天的人特别容易忧虑，是不是？这里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饮食和生活忧虑，一方面是教导我们不要忧虑，神是最终的供应者；另一方面是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必看顾我们的各样需要，这是神的宝贵应许。我过去参加过一个在明尼苏达州的退休会，在那里有一位很有名的讲员，最后大家可以提问，我写了一个问题去提问。那时候我大约30多岁，开始在学校里工作，然后 我的问题被放在第一个回答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生活吗？他的回答是说，如果工作只是为了生活，那么就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工作要荣耀神。当我回到这个我的自己的城市 Argo 那里，那一年秋天，这是暑假的一个退休会，那一年的秋天我就开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工作上追求荣耀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信主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而不只是尽一个责任而已，这有差别。我要荣耀神，不只是尽责任。在祷告中，我也学习练习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而一心的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很奇怪的，在那一年的秋天，在各样的需要上，神奇妙的供应，包括我在教学上得到肯定，在研究上也有成长。那么这里耶稣是教导我们什么都不要管吗？耶稣不是教导我们什么都不要管，而是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也就是要为应当做的事情要努力，而不要为饮食和穿着忧虑，也就是不要为生活的各样需要忧虑，因为神是最终的供应者，忧虑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做应当做的，而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更应许我们，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必看顾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都来抓住这一个耶稣的应许，是不是他这样承诺我们应许？好像我在30多岁的时候听到这篇信息，为了讲的这个问题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并且也看到神的应许就这样子的实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为生活上的需要忧虑。这里耶稣的教导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难处和需要上，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而不要忧虑；一方面是我们不要以满足生活的需要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大家听得明白吗？不要以这个为人生目标，而要以什么为目标？而要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这样神必看顾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这是郑国牧师，郑国牧师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在1951年从福建去香港读神学院，因此跟他在福建的政权交替之后，他回不去，因此他跟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分隔了在太平洋两岸分隔了30年，而他们有时候也中断了通讯，但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太平洋两岸都带着信心等候对方30年。后来郑国牧师获准把他的妻子接到美国，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60岁了。在机场，郑国牧师看到了他的妻子，觉得他妻子变胖了一些，就问他说，这30年来你都吃什么？怎么变胖了？郑国牧师的妻子说，我是吃马太福音，相信神的应许，而马太福音6:33，刚才我们所读到这句神的应许，就是郑国牧师在离开之前，他送给他的妻子的圣经节，勉励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必供应。 郑文牧师跟他妻子团圆的时候，他的五个孩子在国内已经有了22个孙儿女，他没有见过他们，在团圆之后才见过，但是他是凭着信心信靠神。这里耶稣教导的核心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怎么样子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想我们在这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来学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第一个，我们来传扬福音。这样的求神的国，是不是传扬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让我们去传扬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疫情已经过去了，在疫情中传福音难免比较不方便。我们现在走出疫情，我们在传福音和使人做门徒上，我们要急起直追，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我们听道行道，让神的义行在我们的人生中。这样的听道行道，什么是先求神的义？除了分享真理，彼此劝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道行道，让神的义、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好像我们待会要看的马太福音6:14那里，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我们要学习饶恕，让神的义行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凡事荣耀神，包括工作、家庭、教会，我们都要荣耀神。这样的做盐、做光、做盐，我们可以让四周保鲜；做光，我们让神得到荣耀。我们反映出神的荣耀。我们在工作、家庭、教会上荣耀神，这样先求神的国。在工作、家庭和教会上，神也必要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是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宝贵应许，让我们都来学习荣耀神。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先求神的国的例子，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里说到的耶稣教导人称神为天父。神是信他的人的天父，然后这里的祷告是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独一，圣是独一和圣洁。愿神的国降临，今天人就可以成为神所统领的范围，神的国是神统领的范围，并且渴慕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行在地上，也就是今天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在地上，行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每天要信靠神，在祷告中求神赐给我们人生中所需要的。这里的债是指的罪，我们神饶恕我们的罪，我们也要饶恕他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就是不要带领我们进入原来的文字是，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让我们不被试探所胜过的意思。这里的试探原来是可以指试炼或者是试探，而这里从前后文来看，应该是指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意思是。可以指邪恶，但这里有定冠词，所以这里应该是指恶者魔鬼。在英文的 NIV 把它翻译成恶者魔鬼。神掌管万有，也充满荣耀，国度权柄都是他的。最后这句话，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如果真正接受神赦免罪恶的恩典，我们要能够感恩，而能够饶恕别人。 教会的讲台比较大一点。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模式，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称为主祷文。从这个模式来看，我们祷告要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是不是放在最前面，而为自己遵行神的旨意祷告，所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个祷告的模式，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并且，但是这不是为了贪心的祷告。我们也看到，我们要认罪，是不是免我们的债？并且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要为自己远离罪恶祷告，好像这里说叫我们遇见试探。有人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人说祷告是人生的方向。大家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们所求的反映出我们人生的方向，好像刚才耶稣说眼睛看哪里，眼睛代表人的方向。如果我们在祷告中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这样我们人生的方向，代表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先求神的国的一个例子。主祷文教导我们什么功课？主祷文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也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教导我们要认罪求神赦免和为自己远离罪恶祷告。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这里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是不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要这样说？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模式。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大家一起读主祷文，这是很好的。而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祷告中，也要让主祷文来改变我们个人祷告的模式。如果我们祷告不照着主祷文耶稣的教导，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祷告要先为神的国祷告，例如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事工，为慕道朋友，为自己的亲人能够认识神祷告，也为神的义祷告，我们为我们人生中能够走神的道路祷告。例如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所在的美国能够走在真理中祷告。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也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也要认罪祷告，还要我们要为自己能够远离罪恶祷告。如果我们用三元福音分享的五个指头的方法来试试看，五个指头，大拇指最重要，神的国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食指是指出人生的方向，神的义是要我们行出神的旨意，好像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行在我们的人生中。中指也很重要，最长的是中指，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也可以为我们的，也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向神祷告。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无名指，这是无名指是不是？无名指好像是没有名字的一个指头，容易被人遗忘。我们常常在祷告中忘了什么事情，常常忘了认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跟神认罪。我们免我们的债， 没有我们的罪，如同我们的每个人的罪。小指，最小的指头，代表越来越少，越少。所以我们远离罪恶，让罪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说，我们向神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也有一个很惊讶的、令人惊讶的教导。这里最后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接着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听起来好像神的饶恕是条件性的，但是我想，这里是说人接受神的饶恕，也要能够饶恕他人的过犯，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饶恕人的见证，这一位是二次大战期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荷兰和他的家庭帮助一些犹太人，他们能够逃亡的这一位叫做 Corrie Ten Boom， 彭克利是他的翻译。他和他的姐姐因此被关进德国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裸体接受检查，这令彭克利非常难以接受。后来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受人羞辱，他让他能够忍受这样的羞辱。1944年12月，彭克利被放出监狱，但是他的姐姐在几天前死在集中营。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有一次彭克利在德国分享有关神的饶恕，之后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因为他的特征，彭克利一看就认出来，他是集中营的一个守卫。彭克利和他姐姐曾经在他面前羞辱的裸体走过，这个守卫已经记不得彭克利了，但他对彭克利说：“你刚才在信息中说的集中营，我是那里的一个守卫，但是我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神已经饶恕我的所做的残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还是能够从你口中听到。”然后他伸出手来说：“你愿意饶恕我吗？”彭克利他的罪被神饶恕了，但是他却不能够饶恕这个守卫。彭克利想起他死在集中营的姐姐，这个警卫求饶恕就能够让他的姐姐从的死被抹去吗？但是彭克利知道耶稣要他饶恕这个守卫。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已经饶恕了彭克利，他也要饶恕他人。这个时候彭克利心里面祷告说：“耶稣帮助我，但我只能够伸出手，求你赐给我饶恕的爱心。”这个时候彭克利觉得仿佛有电流从他的肩膀经过他的手臂流到他的手，彭克利就握住这个警卫的手说：“弟兄，我饶恕你全心的。”在这一刻彭克利明白了神的爱是这么强烈，当我们饶恕他人的时候，神的爱帮助我们去饶恕。让我们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样积存财宝在天上，也不要为生活的需要忧虑。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这里问大家，我们饶恕人是先求神的国还是先求神的义？我想可能更主要是先求神的义，是不是？我们饶恕人，让神的义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但是 我们先求我们饶恕人，一定也会帮助神的国的兴旺。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两节经文。我们来读黄色这几个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在读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可以少看，把它记起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来读第二句话，绿色的句子，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明天的难处明天当就够了。我们来读第二次，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是不是？耶稣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明天当就够。我们来一起来把这句话记起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明天的难处明天当就够了。让我们去祷告。十二天父，爱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是多么的慈爱，求你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让我们不要为穿着，不要为饮食忧虑，并且我们一天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要为明天忧虑，求你帮助我们学习饶恕人，让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实现出来，求你带领我们大家都来跟随耶稣，都来侍奉神，追求天上的财宝，这些财宝是永恒不会朽坏的。感谢神的带领，感谢耶稣基督宝贵的救赎和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